主后2012年6月3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实现梦想的绊脚石第一讲。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心里面自己跟上帝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活，主啊，我的生命愿意为你而用，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精兵，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你的战士，我们愿意传福音，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你最好的仆人，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有你让我们即便在软弱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位上帝让我们依靠，主啊，你告诉我们要将一切的重担放到你的面前，因为你会为我们担，主啊，我们现在孩子们就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听见我们每一个人的呼求，主啊，求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所需要，主啊，在我们当中有人身体病痛，有人工作繁忙，有人课业忙碌，主啊，求你都依你大能的双手来亲自的来带领，亲自的来医治，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你面前没有是不能成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唯有依靠你我们得以成就，主啊，我们唯有依靠你我们可以战胜这个世界，主啊，因为有你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有意义，因为有你让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孩子在你面前献上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因为有你我挥别过去，
因为有你我挥别过去，因为有你生命难延续，因为有你我不再有恐惧，心能够得安心，因为有你唯一的解脱，因为有你
大家平安，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很好吗？真好，我喜欢听到这个。我们一起同声同心来祷告，同时也为着我们关心的人，你如果同时要线上祷告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同心来祷告。好吧，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为着来到你面前敬拜的这一些会友们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为着那些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可能身体方面不舒服，或者是有事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会友们，我们求你来帮助他，带领他能够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同行吧。主啊，求你掌管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来聆听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更新的工作，我们向你献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一起来读经，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37章1到4节。来，我们大家一起开口，请。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希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我们相信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常常听到有人跟我们讲，上帝是有给我们应许的，上帝也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其实老实说，前面几次的讲到，我们就是一直在讲到说，神其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我们还在母胎里面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的身上已经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可是如果是这个是真的的话，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人还没有办法享受实现那个领受应许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上帝的话是真的，上帝是信实的，他已经给我们这个应许，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问题是出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首先我们要来看，在旧约里面石头有很多的功用。好，在挪亚的时代，他怎么样用石头来筑祭坛来敬拜。在约书亚的时代，他怎么样过了约旦河，在约旦河当中捡了石头，然后呢作为历史。在大卫的时代怎么样，大卫用石头当作武器打败哥利亚。那在约瑟的他的时代呢，石头是什么？石头是成为他承受应许的一个阻碍，承受应许的阻碍。所以今天我们因为这个很长，而且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分成两个部分，也是在今天我们要谈，然后呢下一次在7月14号的那一天的讲道，我们会一起来看这五个绊脚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或者是什么样子的石头，让我们没有办法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上帝已经准备好在那里了，可是我们拿不到，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在每个计划的背后也有上帝绝对信实的话跟誓言作证。所以如果你用圣经从旧约开始，你把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上帝讲的那个应许，你特别用那个一个颜色的笔这样画画画画画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充满了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好，应许是什么我们改天再来说。那好，圣经里面已经上帝有给我们应许，那我们如何来领受？对上帝来讲，给我们这些东西，给我们他所应许的没有问题，上帝是全能。但是我们呢，我们如何来承受？因为这个故事，如果有参加儿童主日学的，我们大概都非常的清楚，有教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也对故事非常的熟悉。最熟悉的就是约瑟怎么样，有一件彩衣，我们叫约瑟，叫做彩衣的约瑟。好，为什么约瑟他有彩衣呢？我们刚刚在经文里面已经有讲到说，他的爸爸非常喜欢他，有没有？所以给他一个彩衣。那约瑟他本身也很受上帝的祝福，他在17岁的时候啊，待会会讲到，上帝在梦中给他梦见了两件事情。好，大家还记得他梦见哪两件事情吗？哦，很好，那边对，有11捆的麦穗嘛，好，怎样向中间那一捆的下拜。然后呢不止这样子哦，他还梦见月亮跟太阳还有星辰对他下拜。哇，我们看看我们的青少年们，17岁的或者是16岁的，你们做什么梦？你们有领受到这种这么伟大的异梦吗？啊，你们平常在做什么梦？好，在约瑟大概青少年的这个时代，上帝就给他梦见未来他会成为的那个样子。好，可是呢很快的约瑟就发现他的生活当中他所经历的跟上帝所要给他的应许是完全不相干的。我们一起来看约瑟发生了什么事情。约瑟他需要经历过一些试验，而且他所经历的不是普通人所经历的试验。
而且在上帝的法则里面，只有通过这些试验，约瑟才能够领受上帝给予梦想。是上帝的原则是这样子，上帝已经准备好你未来你要成为的这个应许要给你，可是呢，我们人要经过一连串的被塑造的过程，我们才能够成为那个容器来领受这样子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在讲的就是约瑟是经过什么样子的试炼，以至于他能够成为这样子的容器来承受这样子的应许。好，跳第一个，约瑟所遇到的试炼是骄傲的试验，还记得吗？我们刚刚经文讲到什么，他爸爸非常爱他，然后给他做了彩衣，然后呢他看见他哥哥做了不好的事情怎么样，他去跟他哥他爸爸怎么样打小报告，有没有？然后呢他的哥哥们就非常非常的痛恨他。好，问题出在哪里？对年轻的约瑟来讲，他领受了这么大的应许，哇，多棒啊，我爸爸还做给我一件彩衣耶，啊，我是这一家里面最棒的小孩了。这是一种骄傲，这是一种骄傲，在人的面前展示自己有的来跟别人没有的比较，这是一种骄傲。而约瑟他所经历的这个骄傲的试炼，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创世纪的第37章，他描述了约瑟怎么样领受上帝的异梦，然后呢约瑟又怎么样来回应。对那时候的约瑟来讲，他完全不知道上帝所要给他的是什么，他只是梦见那个意象，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样事情能够带领他到那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看约瑟17岁就得到这样子的异梦，可是这个应允的实现是在30岁约瑟才开始实现。好，那17岁到30岁之间有13年的时间，上帝在干什么？他在磨练这些，磨练约瑟，让他能够成为应许中的这个人。好，那约瑟为什么上帝不让约瑟年长一点再来给他经过这样子的试炼呢？30岁实现，那就好吧，29岁再来磨练就好了。我们要知道上帝对他的计划是计划的非常详细的，他知道一个人需要多少的时间才能够被塑造成为那样子的一个容器。所以现在你如果很年轻你就已经坐在这里的，恭喜你，你现在就已经开始在走那个承受应允在迈向实现梦想的那条路。如果呢你已经是经历了人生的大风大浪，那我也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走大概已经经过上帝所要试炼你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人生的整个经历就是一个迈向实现梦想的一个过程。在约瑟他有这样子的骄傲的时候，上帝必须要让他学习谦卑。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没有骄傲的地方？有些人的骄傲是他在学校功课很好，都拿一二名的。有些人的骄傲是他的朋友很多，非常的多。有些人的骄傲是他非常的有才华。我们还记得大卫跟扫罗吗？扫罗王为什么不能够当王？原因是因为他骄傲，他认为他自己 可以。所以当我们生命当中如果遭受到这些打击的时候，让我们来想一想，神是不是在对付我们的骄傲。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圣经告诉我们，我深信站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要塑造我们每一个人，第一步就是去除我们的骄傲。接下来约瑟遇到什么？他有一天去探望他的哥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他被他哥哥丢在坑里面。原本他哥哥本来想要杀掉他，后来还好老大说话了，最后他被卖。所以刚开始上帝对付约瑟的骄傲，只是让他在整个群体里面不受欢迎，被排斥。但是呢，这样还不够。约瑟的生命当中有很多需要磨练的，以至于神要用更多的方法来训练他。约瑟被下在坑里面，你想想看，当他在坑里面的时候，再去回想神所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异梦，你不会觉得很好笑吗？那时候他梦见所有的稻穗对他下拜，星辰对他下拜，然后当他看看自己在坑里面的这个光景，差点就被杀掉的光景。请问一下，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好像神给我应许了啊，神透过祷告，神透过一些经文给我应许了啊，为什么我的生活当中我所经历的跟我所应许的完全都不一样？我们会不会常常发现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当中？上帝说了啊，为什么？有什么功课是约瑟在坑里面要学的？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掉到坑里面的时候，问题是我们要永远在坑里面，还是我们要通过这个坑的试验？我们有两种选择。坑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里面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苦难也可以说是困难。耶稣知道我们会遇到困难，因为我们是怎么样，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在这个罪的一个影响的下面，这个世界总是会有不公平，总是会有打击的。困难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副产品。另外，因着我们自己的不完全，我们会有所谓的破口。什么是我们的破口？我们的情绪有时候是我们的破口，我们对钱财的管理有时候是我们的破口，我们对权势，我们对一些事情没有遵照上帝的命令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给魔鬼留地步。那时候你就会发现，罪的结果就让我们掉在这个坑里面。有谁犯罪之后，犯罪的时候是很有快感的，或许很快乐，可是犯罪之后呢，你的日子怎么样？是悔恨，是痛苦，这个就是叫做坑。坑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给罪留了一个地步，我们犯了罪，以至于我们陷入在那种动弹不得的一个情况。 常常我们很多人在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不如意，在我们遭受损失，或者是我们面对一些罪的后果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埋怨神。我们并没有认清楚，这原来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例如，举个例好了，明天早上八点要上课，可是我今天晚上就不睡觉，以至于早上闹钟响的时候，我把闹钟关掉了，爬不起来，结果我到学校就迟到了。请问一下，这个责任要在谁身上？这个责任是闹钟的责任吗？这个责任是晚上网络的责任吗？还是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并没有好好的来管理我们的生活。好，有些人投资，哇，看别人赚了很多钱呢，好，我就用很高风险的下去投资，结果没想到正好遇到经济衰退，我所投资的损失一大笔钱。请问一下，我是要怪介绍给我去投资的这个朋友吗？还是怪整个经济的衰退吗？还是怪自己没有考虑到这个风险的问题去做这样子的投资？我们会怎么做？通常我们遇到这些困难，或者是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损失，或者是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通常看到是我们的环境，而不是看到上帝的信实。我们不知道原来上帝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来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有罪。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不合神心意的这些东西处理掉。坑的目的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因为我们实在是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出真的是朝着我们理想想要做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决定，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坑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自己的软弱跟罪。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了，我们转向呼求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有救了。不管我们是掉在多少坑里面，有些人同时掉在好几个坑当中，在工作，在财务，在婚姻关系，在家庭当中，在课业方面，如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破口而转向神，求神帮助我们来处理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破口，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可以把我们从坑里面救出来。我们有选择要持续的待在这个坑里面，还是要出来。坑是我们自己，面对我们自己。所以第一个我们讲到我们的骄傲，这是我们内心的东西。第二个是我们的罪性，坑是面对我们的罪性。我们发现很多人掉在坑里面的时候，他只是一味的抱怨，抱怨为什么他的生活会是这样子，抱怨为什么他的生命这样子，为什么上帝让他发生这种事情。但是还好，约瑟他并没有持续的在那边抱怨，他转而呼求上帝的时候，上帝把他救出来。我相信约瑟在坑里面，他才真实的体会到他的哥哥有多恨他。约瑟如果没有经历过坑的这个地步，他不知道原来他在家中的人员是如此的被厌恶，甚至到他的哥哥要把他杀掉，最后把他卖到埃及去。人如果没有经历过坑的试验，没有办法发现我们自己。
但是上帝要把人从坑里面救出来，朝着他所的预备的应许来走。所以当约瑟跟神呼求的时候，上帝就借着他的大哥说，啊，我们不要啦，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做这样子是不好的事情，所以他们转而把约瑟卖到埃及去。我们今天念的经句其实就是约瑟在经历过一整个事件之后，他对他哥哥所讲的话。原本你们的意思是要取我的性命，但是神把一整件事情变成是好的。不管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样子的坑当中，上帝要让这样的个经历变成是好的，条件是什么？条件是我们有没有转向神。其实大家如果在教会里面很努力的亲近神的话，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转向神。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并不代表这些困难会解决会过去，但是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在这当中的旨意。转向神，这是我们在坑的试验当中唯一能够得救的方式。第三个，当约瑟被卖到宫廷去之后，你看他的服饰完全不一样了。圣经里面讲说，约瑟所做的这个服饰，连他的主人都觉得，哦，你这料假贺。所以约瑟如果没有先经历过这个骄傲的试炼，没有经历过这个坑的试验，他的生命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以至于他能够去担任一个宫廷里面一个很好的服侍。我发现在座的很多人都已经在参与服侍，我也相信上帝一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经历过骄傲的试炼跟坑的试炼，以至于我们能够出来服侍上帝。然而当我们服侍上帝的时候，这代表是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责任。上帝的应许为我们的准备，但是同时我们承受这个应许的时候，伴随的是更大的责任。所以上帝怎么让约瑟去学习去承担这样的一个更大责任？上帝用宫廷的试验来试验约瑟。上帝把一些小事情托付给约瑟，让他去做，看他能不能做得好。结果呢，约瑟做到狼得来鹅乐，你看大家都夸奖他，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很忠心。那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忠心在我们的服侍的岗位上面？还是我们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白白的浪费掉？这是一个试验。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试验？做任何的服侍当中，神都借此来考验我们，看我们能不能以后来承受这样子上帝的应许。我们如何面对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不是只有在教会的服侍而已，我们在学校的课业，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课业？我们是这样放给桑桑啊，不要紧啊，功课好不好啊，没有关系啦。还是我们很认真看待我们学校的课业？我们所做的工作呢， 我们在职场上的工作，我们是很认真的在看待神所给我们这一份职业，还是我们其实在这当中打混？神给我们的一个家庭的责任呢，我们很多人进入了婚姻，进入了家庭，养育了小孩，这代表是我们在当中有我们应尽的本分，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去尽好，去做好上帝要我们做的，扮演一个好爸爸，做一个好妈妈，甚至我们小孩子的有没有做好我们身为孩子的一个本分，尊敬我们的父母亲，孝顺他们。在整个家庭当中，不是只有父母亲有这样的责任，我们很多身为儿女的，我们也有那样子的责任。我们是不是有关心我们的父母亲，知道他们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辛劳？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小孩子都有零用钱，我们手头上有钱，好像我们就可以买很多的东西。我们有没有算过，我们所用的一只手机，每个月的手机的费用，吃到饱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零用金，这是父母亲花费多少的辛苦，才能够赚来的这些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我们是否忠心在这个责任上面？除非通过这个管家的试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命定，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上帝要我们服侍世上的主人，好像在服侍主一样，讲的是那个态度，我们是不是有很恭敬的态度，忠心的在我们的责任上面？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责任当中，在我们的服侍当中，就像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虽然我们的爸爸妈妈没有看到，我们的上司可能也不知道，可是谁知道？上帝都知道，上帝完全知道我们内在的动机，还有我们在暗地里面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有没有做到神都记在账册上？不管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我们在很小的事上也忠心的话，上帝会借由我们所做的事情来祝福我们。那我们如果是家里面的孩子，我们很忠心的尽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孝顺父母亲，成为家里的榜样，神会透过我们，不管我们的年纪怎么样，上帝会透过我们来祝福这个家庭。同样的，如果我们愿意在我们各个的责任上面来负起神要我们所担负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神会透过我们来祝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同学，我们周遭的一切的事情。上帝透过约瑟来祝福他所服侍的那个波提乏他的家庭，上帝也会透过我们来祝福我们所做的所服侍的那个工厂。约瑟总是在为上帝工作，不论他的环境如何，他虽然是一个奴隶，可是他不会因为这样子他就不尽心尽力来做。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年纪很轻，可能我们才小学，我们国中高中， 就忽略掉我们所负的应负的这个责任。如果我们就尽心尽力在家庭，在我们学校的功课当中，即使你只有13岁，上帝依然会透过你来祝福你班上的同学，你的学校，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性别，不分种族，神看的是我们的态度是否忠心。约瑟是从心底做的，像是给主做的，因此上帝赐福给他。约瑟他通过了这样的试验，因为他忠心的去做任每一件正确的事情，虽然那时候他得不到任何的奖赏，一个奴隶为主人做事原本就是应该的。然而我们其实在现在做很多事情，我们都会透过我们做的事情得到奖赏的。你用功念书，当然成绩就会比较好，如果你的做事，你当然就会有比较多的机会升迁。可是当时约瑟甚至没有任何的指望的时候，他仍然很努力去做。在承受应许的路上，我们必须要经历过很多的试验，例如谦卑，例如在我们的品格、罪性方面的对付，在管理方面、责任方面的学习。但是这对我们领受应许都是很重要的。而总归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否忠心在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能够忠心顺服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梦想是会实现的。到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品格，这样子的一个容量，可以去承受上帝要给我们这个这么大的应许。我们会愿意来学习约瑟，来通过这个人生种种的试验吗？上帝已经把这个应许准备好了，只剩下我们经历过这样子的考验之后，我们就可以领受。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代，神让我们少年人能够看到异象，做异梦。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被神拓展，好让我们能够得到上帝所要给我们的这个福分。 神的面前。不管我们是在面对骄傲的试炼，还是我们现在正在坑的试炼当中，还是现在我们已经走过前面两个试验，而神正交付给我们一个管家，让我们忠心在我们的服事上面的一个试验，让我们到神的面前跟神恳求，求主帮助我们开拓我们的境界，好让我们有一天能够承受他的应许。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圣灵来带领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将我们自己交给神。不管你是在哪样子的经历当中，定睛仰望神，神要带领我们。我们一起同声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的神，谢谢你，主啊，是这样，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用骄傲的试炼来试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学习谦卑，好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不因为骄傲而挡住了我们领受你丰盛应许的道路。主啊，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罪，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而掉落在这个坑的试验当中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不是在那边埋怨，不是让我们在那边只看到环境里面的这些不顺遂，而是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呼求，主啊，你必定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坑的试炼。主啊，当我们被你托付来服侍、来承担一些责任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学习一个身为管家应该尽的一个责任跟态度。主啊，帮助我们忠心顺服在你的面前，不管我们所负的责任、我们所做的服侍是什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管是在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学校课业当中，在我们工作职场，在我们的教会的服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忠心来到你的面前。所以唯有我们学会来管理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时候，主啊，你才能够将更大的事情放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知道当我们忠心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就要透过我们来祝福我们周遭的人。可就像你透过约瑟来祝福他所服侍的波提法的家，以至于祝福整个埃及。主啊，我们恳求你，我们渴望你透过我们来祝福我们周遭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挪去阻挡我们来到你所应许之地的这个绊脚石，好让我们能够学习这些功课，使我们的生命更成熟，使我们具备这样子的一个品德，能够来承受你的应许。主啊，求你磨造，求你塑造我们成为你能够使用的容器。主啊，清洁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能够被你使用。主啊，谢谢你，我还是将在场的每一个会友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不管他们的年纪如何，他们所在的职场，他们所负的责任如何，不管他们的性别，不管他们所负担的服事是什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通过这样子的试炼，好让我们能够承受你给我们的应许。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胜的生命。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祷告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